好，在我们还在我还没有开始讲道之前，我愿意再一次的祝大家新年蒙恩，爱主更深，让这个新的一年成为一个蒙福的年，也成为一个侍奉的年，也成为一个能够荣神益人的一年。那今天下午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患难中的颂赞。那这一个年度呢，我们会看两本书，一本呢是哥林多后书，另一本呢是这个这个是出埃及记。好，在我们还没有看开始这个讲题之前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的一些背景啊，哥林多后书的一些背景啊。我们当然知道说这个保罗呢，他之前写了那个哥林多前书啊，写了哥林多前书是针对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一些罪恶，一些问题啊，一些问题，比如说好像那些婚嫁啊，比如说淫乱啊，比如说圣餐啊，蒙头啊，赐这个祭物等等的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呢，都从一章到十五章呢已经讨论了已经完完全全的讨论了。那在第十六章呢，那只不过是个借以，那边呢有讲到一些关于这个他们这个捐献呢，他们要把钱呢献出来呢，帮助那个在耶路撒冷的一个信徒，还有一些最后的这些问候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是保罗所写的这个哥林多前书。那当保罗写了这哥林多前书之后呢，那边的教会的情形呢并没有完完全全的解决，所以呢保罗呢必须要写什么哥林多后书来帮助，来再一次的澄清，再一次的让他们更加清楚了解说应该怎么样行事为人。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的一些概论呢。我们先看它的背景，当然我们知道哥林多后书的作者呢也是谁，也是保罗。那几时写的呢？是在大概主后56年。那这个离这个哥林多前书呢，就一段未太长的时间，可能是几个月罢了。好，几个月之后写哥林多前书之后呢，就是哥林多后书。地点在哪里呢？是在马其顿。谁带那个信去这个哥林多呢？是提多。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信呢？是为了要重建这个使徒的权柄，还有解释明白传道人的这个职分啊。到底因为当时呢，这个哥林多有教会呢有人否认说保罗呢是那边的这个使徒，有些人自己称说我就是他们使徒，所以呢保罗呢就特别的要跟他们讲，其实我是真正的你们使徒，是生你们的父啊。而且呢他也讲说，我作为一个使徒，我怎么在你面前行事为人。好，那这本书信呢是相当是所谓的，好像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很自传性的一卷，就是说关于保罗的这个一些行事为人的这个书卷。你要看保罗怎么为人吗？你来看读一读这个哥林多后书。那里面呢表达了这个保罗的这个感受，这个感情，他对于这个教会是如何的有那一份的这个那一份的爱，那一份的这个感情。但是呢，由于他这样子的感情的表达呢，这一本书呢，通常呢都你非常的不会说很系统化的，他讲了一些东西，然后又跳起一些东西，所以很有时候比较难所谓的把它系统化。那里面呢有很多这些教牧性的这个资料，就是说关于这个怎么管理，怎么牧养一个教会。好，让我们来看另外一些这个背景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所谓的保罗呢到底探访教会，这个哥林多教会多少次呢？一共三次，而且他写了多少封信呢？其实写了四封。那第一次呢保罗探访呢是他创立这个教会， 那那个你可以从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一到十一节，那个是保罗呢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呢，他就创立了这个哥林多教会。然后呢，他有曾经写了一封信，第一封信，那但是这一封信呢已经不见了。接着呢，他就写了这个哥林多前书，啊，那个是在以弗所那边写的，那在大概五十六年春。然后接下来呢，保罗呢又有第二次的探访，这个我们叫做忧愁的探访，忧愁的探访，那个是在保罗第三次布道的时候，布道行程呢所啊、到那个地方探访的，到哥林多教会探访。然后呢，探访之后呢，他就写了第三封信，叫做流泪的信。然后呢，但这个流泪的信呢也是不见了。好，那么呢，第四封呢是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那就是他在马其顿那边，是大概在这个56年秋，所以是有这两封信，我们现在在可以研读的。那第三次的这个探访呢，就是保罗呢去到他们当中那边呢，去收集那些捐款，那些捐献，把这种钱呢从这个哥林多教会呢带到哪里？带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那里去。啊，那么我们看一看的大纲，大纲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主要的部分啊。那你可以第一个呢是关于他辨明自己，辨明自己。好，一到七章，那是关于自己的这个生活，而且关于教会的生活。然后接下来呢，就讲解讲明赦免啊，这个捐献呢、啊，到底应该怎么对待这个奉献的这个事情。他讲出一些榜样，然后讲出一些原则。最后呢，他就证明自己，证明自己什么是有使徒的权柄，而且呢，他也敢在这个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面前呢自夸，那这个是必不得已的，他要证明自己是个什么，是有使徒的这个权柄。好，这个是简略的一个哥林多后书的这个概论啊。让我们看的时候，让我们看这一本书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更加了解我们今天所要我们所要看的这些这些不同的课题。那今天呢，我们要看的是患难中的颂赞，患难中的颂赞。那通常当我们开始一个年头的时候，我们都是会讲一些好话啊，讲祝你啊新年快乐啊，新年蒙恩啊，新年平安啊，年年啊，如果华人年年有余啊，对不对？希望都是讲一些大吉大利的话。但是今天呢，我却要跟你们讲患难中的这个颂赞，怎么可以呢？但是这就是保罗在开始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就以这个为主题。那人呢，当然喜欢什么所谓的青天碧海、风平浪静，那喜欢哇，每一天都是那么好的，每一天呢那个阳光呢都普照啊，每一天呢都有那个清风吹拂，那你不希望呢看到黑云满布，或者是说这个雷雨交加，你不喜欢看到这些，你不想砰，你不喜欢说下雨，哎呀下雨不能够出去，对不对？这个是我们人呢都会有这样的心理，但是圣经给我们讲到说呢，当我们来到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遇到晴天，我们也会遇到什么雨天，好，我们会遇到这个美丽的这个早晨，我们有时会遇到什么一个黑暗的早晨，这是必然的。所以呢，面对这些清朗的这个日子呢，平静的日子是很容易的，那面对苦难的日子呢，却是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来面对，来看一看保罗在这本书信里面呢要教导我们关于这个怎么面对这个患难。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第三节那边哈，我们来看一看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那当我们讲这个在患难中颂赞，什么叫患难？在这圣经里面，什么叫患难呢？那圣经里面所讲的患难呢，通常是指到一些很严峻的一些逼迫啊，特别是因着相信福音的缘故，因着神的道的缘故受逼迫。你发现到保罗讲到这些，通常都是讲到这一个啊，外来有很多人要逼迫，要攻击他，要毁谤他，那这是他所遇到的患难。那同时间呢，这个患难呢，也可以是指着他心里面的那一种的难受。如果我们看第二章第四节那边呢，我们就会发现到这个也是患难，也是指心里面的一种难过的这个感受。那第二章第四节，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呢，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那这边讲到我先前心里难过，这难过啊，它本身的这个字眼呢，跟患难呢、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字眼啊。所以讲到患难呢，可以讲是说外在的那一种的逼迫，那内心的那一种的受压。那其实这个患难呢，它的意思就是说是被压、被挤啊，那种情形呢，被压、被挤，好像比如说我们挤这个所谓的这个黄豆啊，如果你要挤豆奶，你怎么挤呢？你一定把它弄碎之后呢，你把它用力挤，对不对？放在布里面把它挤出来啊，那种情形。如果你要挤那个椰浆啊，你必须把那种那个刨的那个椰啊，然后呢，你把它放袋里面再用来挤啊，就是这样的情形。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一种的患难，是被挤、被压。那当我们被挤、被压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办？那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应用说，如果我们有患难，如果我们在生活上有病痛怎么办？如果我们在生活上有事业怎么办？如果我们在人际关系方面有问题怎么办？与男女朋友分手或者面临这个离婚的东西怎么办？如果工作的担子很重怎么办？那在教导孩子方面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那这个呢，也是我们说我们应用在我们身上，可以说这些也是我们的患难。当然原来的患难的意思是跟逼迫那有关的，但是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那这边呢，保罗呢就跟我们讲说，当你们面对患难的时候，你们要有颂赞。哇，这样子的一个思想，你想怎么可能？可能的。为什么呢？第一，因为我们有安慰人的神啊。第三节那边，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然后讲到这个神呢，是讲啊，是讲一个，他是一个发慈悲啊，他会体恤，他会怜悯你，而且呢，他会赐各样的安慰，各样的安慰。所以呢，他就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啊，这样子一个神，你觉得可能吗？你没有这样的经历，你没有这样的经历呢？保罗就有这样的经历。你记得保罗呢，当他传福音到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那你知道当时呢，他要到每一个地方呢，都有人什么反对，都有人要跟他作对，都有人要打他，都有人要骂他，都有人要什么赶他走。但是呢，神呢却特别特别的所谓的怜悯，特别的恩待他。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使徒行传第十八章， 啊，第十八章，来，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六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那这个是他针对当时的那些在哥林多的那些犹太人。但是呢，虽然他这样讲，神呢却在晚上的时候呢，夜间，你看第九跟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一二三，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你发现到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逼迫啊，这边抗拒毁谤他，但是呢，神呢却在异象中啊，夜间异象跟他说，你不用怕，你只管讲啊，因为在这个城里面我与你同在，没有人能够害你，因为我在这里呢有很多人呢要归在我的名下。所以呢，保罗能够平平安安的讲了一年六个月，然后神呢安慰了他。那神有没有安慰我们呢？有的，神呢有时借着圣灵呢安慰我们，我们伤心的时候呢，他知道他安慰我们，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不同的弟兄姐妹，借着属灵的书籍，借着这个环境来安慰我们。那特别当人不能够安慰你的时候，当你比如说失败的时候，或者当你失恋的时候，当你最沮丧的时候，那当你安静在神的面前，你说，神啊，我不知道怎么做，我很伤心，我很难过，神呢会安慰我们的啊。当我们面对患难的时候呢，神就是我们的这个安慰，因为他是一位安慰人的神。那有一位这个宣教士叫做 John Patton 啊，他是在1858年呢、啊、到一个赤人的这个赤人族的这个岛屿那边呢、啊，啊，那边的人就是你到那边呢，他就欢迎你来，你来我就给吃你。他们呢就去那就去，他呢跟一群人，但是呢他带了他的太太一起去，是在1858年，他是。苏格兰人，他到那边去，然后到了那边呢，过了六个月，啊，你知道他们到那些所谓的这些热带的地方啊，热带的地方都有那些疟疾的东西，都有蚊子的东西。那不久之后，六个月之后呢，他太太呢就开始发烧了，啊，发烧。那在发烧期间呢，他太太呢生了一个孩子，那生了孩子一两天呢。哇，他太太有一点好转啊，那个先生呢 ，John Patton 呢，就感到为他们感到很高兴，感谢神。那之后呢，他太太的这个发烧又来了，哦，一下子过了几天呢，他的病情就越来越糟糕，他就这样子突然之间呢离开了世界。不单单这样子，过了几个礼拜啊，他的孩子呢也夭折了，就是死掉了。啊，他本身呢也没有多么好。他本身呢也是啊，也发高烧啊，他也是这个白种人啊，也容易中那些病，所以呢他也发烧。然后之后呢，他在回忆的时候呢，很多年之后他回忆，他说啊，如果啊不是主的恩典啊和主的同在啊，他我一定已经发疯了，并且死在那个孤独的这个坟墓旁边了。他整天到那个坟墓那边去哭，整天到那边去祷告。整天在那边请求神恩待他，但是神呢却怜悯安慰他。他说，如果不是神在怜悯我，不是神安慰我，我早就死跟了我的太太，我死在我太太的这个坟墓旁边。那这一个是他的经历，神呢的确是安慰他的。我们在患难中呢，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我们有一个安慰人的神。无论你的境况怎样，你来到他面前，他一定能够安慰你的。那第二点呢，为什么要在患难中颂赞呢？为何要颂赞呢？第二呢，是因为我 因着患难，我们能够安慰及帮助别人。那在第四节那边呢，就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啊，能够去安慰。那第六节呢，也是讲到说，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那你发现到呢，我们人呢，必须要有患难，我们经过患难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有资格说跟人家讲，跟人家分享辅导，对不对啊？比如说我的孩子如果他要考这个O 水准了，那我如果我必须要经历过这个考试啊，我再跟他讲说，哎，你要怎么预备啊，你要好好的预备啊，啊，因为我已经经历过了，你考 O 水准啊，你必须要啊多花一点时间了，你必须要做笔记啊，你必须要常常的复习，你必须要多做一点功课，你必须要多背起来，你必须要多熬一点夜，你多花一点时间，你才能够考得好的。如果你不这样子做的话呢，必定是啊不会拿到理想的这个成绩啊。我有这样的资格，因为我经历过。那如果你问我，哎，王传道啊，你跟我讲生产是怎么样的啊，女人生产生 baby 是怎么样的，我告诉你，我不知道。虽然我做爸爸，我看过，我亲眼看过我的太太生产，但是呢，你跟我讲里面是怎么，突然讲还没有生产之前，他里面听说那个子宫那边会抽搐的，一直抽一直抽，他就喊哎呀哎呀哎呀，我在旁边只能哎呀，对呀，很痛啊，我不懂痛在哪里了。那等到 baby 要慢慢要出的时候呢，哇，他跟人家喊要叫，他说他叫我抓帮助他，我就在旁边我只能够说啊，啥，对不起，哎呀哎呀，请你不要那么紧张好不好，请你求神帮助你，我就没这样讲啊，说你安静一点好不好，你不要那么紧张，放松一点，我不能感受那种的痛，只有你们做过妈妈的，只有你们生过孩子的，你们才可以讲说啊，我现在可以跟一个还没有结婚的一个或者刚刚要结了婚的一个女人分享生这个婴孩的这个经历，这个是要必须要有经历之后，你才能够跟人家分享，不然的话，你完完全全没有资格。所以呢，当我们有患难的时候呢，我们要感谢神，有这样的患难呢，我们就有这样子一个资格，一个衔头说，我已经有经历过了，我能够跟你分享，不然呢，你就没有资格。那这是神的恩典。那不单单这样子，在那个第六节那边也说，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啊。保罗说了，他们受的患难呢，经过这苦难的时候呢，是要叫他们也是得着安慰，得着拯救。这个拯救不是说救他们的，使他们得救啊，乃是说使他们能够建立他们的灵命，叫他们能够在灵程上呢能够增长。那他们得安慰呢，也是为着他们。那所以呢，表示说呢，凡事啊，这些经历啊，我们的这种经历呢，都是要为着帮助别人啊。我们有这种经历，我们要感谢神啊。如果有一天你失恋了，你也要感谢神，对不对？当然你不随便的说失恋，是没有人喜欢失恋的。那失恋过的人，你就知道感受是怎么样的啊。小孩那些失恋过，当然你知道说吃不着啊，睡得不好，对不对？有时呢都会在这个工作上面呢都没有力，然后常常呢都会做白日梦。但是呢，感谢神，透过神的灵在你心中动工，那你就觉悟到这样子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为什么要花这种时间，在这宝贵的时间在这些虚幻的东西，这些不实在的东西，为什么不要把这时间用在更好来服侍神啊？你就从那边你就学习到了。以后如果有一个人还是整天在那边所谓的失恋，整天唉声叹气，那么你就有这样子告诉，哎，年轻人，请你不要这样子浪费你的这个人生，好好的来跟随神，好好的把你的时间放在这个神的事工，那对你对人都有益处啊。这是我们从这个患难中呢， 我们就能够帮助，能够去安慰别人。那另外一点，在患难中呢，为何要这个颂赞呢？因为能多得安慰啊，能多得安慰。那在这个第五节那边，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啊，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啊。啊，这个在这边这个多啊，在华文呢你看不到它的意思。多呢在这边是讲到满了，而且满的时候呢满出来，满溢啊，叫做满溢了吗？哦，溢出来。那有一个人呢，他就这样子的把这一段经文这样子的翻译啊，他讲到说，因为基督所受的苦啊，怎样溢流到我的身上啊，就满溢到我的身上啊，我们所得到的安慰啊，也怎样借着基督啊而溢出去啊。就说，那我多多的受很多的苦，我受的确是我为了基督的缘故，我受很多的苦，但同时间呢，因着我受了这个苦呢，我得到那个安慰，那个安慰呢能够流出来，能够去帮助，能够去造就人。那这就是我们在患难中的不跟其他人不同。那你越多患难呢，你就越多什么？越多的这个安慰，越多的安慰。你记得这个大卫所写的那个诗篇23篇，他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什么安慰我。因为他经历到神呢的确是在安慰他，的确在看顾他。那还有叶伯，你知道叶伯他呢在一日之间呢失去他所有的财产，失去了他的7个孩子3个女儿，全部在一天之内就被所谓的毁灭掉，只有剩下的太太还有他自己的身体。那是呢在当中呢，神呢就教导他，神呢就引导他，让他能够认识到在这一切的背后呢是神在控制着，让神呢的名能够得着荣耀。他自己本身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最后呢他得了这个安慰。他说呢，我从前呢风闻有你啊，现在什么亲眼看见你啊。那这就是他经过这样子的一些患难，经过这样子的苦难，他体会到，他更加体会到说，以前呢只不过是听到这个神，哦，可能有神哦，有神，但是呢现在他感觉我呢好像是整一直接的看到这一位神。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呢当我们经历这患难的时候呢，越多患难呢，你就越多的这个安慰，你就感觉到神的确是跟我们同在，神呢的确在安慰，神呢的确让你看到他的真实性，他的这个同在啊。这就是我们要在患难中呢，我们要学习颂赞。还有在患难中呢，我们应该怎么颂赞呢？这边讲到说，能够体验神的信实，能够体验神的信实。那在第七节说，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那这个保罗呢，他对他们呢，所存的这个盼望啊，他知道说啊，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呢、啊，也是同受苦楚。那这个同受苦楚呢，就是跟保罗一样，能够为基督的缘故什么受苦。那当他讲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跟他一起为基督的缘故受苦的时候呢，他保罗却接下来就讲说，我也必同得安慰，也必跟我们一样啊，一同的什么得到安慰。为什么保罗能够这样子讲呢？为什么保罗对他说有这样的盼望呢？因为保罗经历过神的什么神的信实。每一次呢他有难过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呢，神呢就帮助他。好像刚才在第四节那边，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呢，他就什么安慰我们了。在一切的患难中，你记得这保罗在 这个要上诉，要到这个罗马去上诉这个这个所谓的凯撒的时候呢，他们就乘搭一艘船，而他们就乘坐一艘船。那其实呢，保罗呢跟那个船长讲说，哎，船长啊，你们还是不要离开这个海港，你们留在这边吧。但是那个这个船长就不听他的话，却把那个船呢开走。那就开的时候呢，就遇到了问题。那对于班上的人呢，他们都会很害怕，因为在三天三夜，他们就在海里一直被风呢吹来吹去，他们呢把东西丢掉也没有办法，所以呢他们都觉得什么死了，完了，他们一定死了。你们来看一看这个来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好，看一看使徒行传第二十七章，对不起，二十七章。二十七章第二十节，使徒行传第二十七章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都绝了。所以呢，他们真的是以为他们完了，死了，就好像那艘去从这个哪里啊，那个西部岛啊回来的那艘三板的那艘船啊，在途中呢就被大浪中一冲，整艘船呢就所谓的淹没了，就沉在水里面，有一些人呢因此就丧失，他们也说完了完了完了。但是呢，神怎么跟他讲呢？我们看第二十一节到，我们看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二一二三。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诸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各里底，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上，唯独失上这船，因为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作业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么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啊，就是这样子。你发现到吗？保罗当时害怕不害怕？害怕吗？不害怕。我们来看二十四节，保罗不要害怕，保罗也害怕，你知道吗？保罗也害怕，神说你不要害怕，所以他经历了，他就敢跟那些同船的人说，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怎么对我说，怎么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所以呢，他体验过，所以呢，他就跟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因为你们既是同受苦楚啊，也必同得什么安慰。好，因为这个我经历过了，曾经是这样子，我受苦，但是神为安慰，照你们跟我一起的受苦，你们也将会被神什么安慰，你们将会得到安慰。感谢主，我们的神呢是信实的，我们越经历，我们就知道他不会把我们放在一边。那另外一点呢，在这个患难中为何要送葬？因为这教导我们什么？专仰耐神啊！这个是在第八节到第十节那边。那第八节那边他怎么说呢？弟兄们啊，我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哦，都绝了哈。那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那他讲到说，当时他在亚细亚，那一般上呢，我们讲他这个遭遇呢，是 讲到是这个在以弗所的这个大乱。你记得在以弗所的时候呢，他们第二次到以弗所的时候呢，他们在那里传福音，因为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那边很多人就信主，但是呢，以弗所呢，有那些人都是拜什么？拜一个女神啊，叫做大安娜，或者他们叫做戴安娜 ，OK， 这个戴安娜的这个女神，戴安娜的女神。那当时呢，有一个这个制造这些神像的这个银匠叫做迪米丢，他呢就耸动当时的这些众人了，然后说那这些人呢，他们来传这种福音呢，那把我们的这个生意呢拿掉，我们不是不用做了咯，所以呢耸动要把人呢来所谓的攻击这个保罗跟他们的这个同伴。那当时呢保罗呢他们想把保罗抓去，但是呢没有抓到，他们只把他的一些同伴带去他们的那所谓的圆形的那个剧场那边。那幸好保罗没有进去，如果保罗进去的话，他已经呢被人家撕成万段了。因为当时呢他们在呼呼喊喊的时候，他们也不懂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呢当时好像说失去了什么理智一般。他们就是说啊，来啊，我们要有人害我们啊，我们要把这个人把他赶掉，把他杀掉，把他除灭掉，就是这样子。若不是当时有一个官员啊，他们叫所谓的书记啊，如果在他们当中跟他们讲说，各位你们要安静下来啊，不要鲁莽做事鲁莽啊，因为你们所做的东西没有什么缘故的，所以他们才安静下来啊。所以呢当时呢保罗呢处在这种情形，如果他在那边呢，他一定被人家所一定是被他们砸死的。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想到另外一些这个事件。你记得有一次这个保罗呢到了一个地方，第一次这个旅行的时候，他到一个地方叫路斯特。那路斯特啊，到路斯特教会那边的地方的时候呢那边的人就很高举他们，哇，把他跟巴拿巴呢把他们捧成啊神那样，哇，两位神在我们当中啊。但是之后呢有一些犹太人呢，他就从别个地方来到这个路斯特的地方，就耸动，也是来所谓的要毁谤，要抵抗他。那最后呢人呢就拿石头呢把什么保罗呢把他打死，打了之后呢人家就以为他什么死了，就好像把他拉一个狗样子，把拉拉拉拉拉去城的外面，把他丢在那边了嘛。以为把那个尸体放在那边。但是当一些门徒啦来看他围着的时候，圣经讲呢，他很忽然之间呢，他就站起来，没有事情呢，那就进去城里面。那所以呢，保罗呢经历过很多很多的所谓的要面临这个死亡啊，几乎要死去的那种情况。所以他讲说被压太重啊，力不能胜啊，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就好像刚才他遇那个在海中呢遇到大风浪的那种的情形要绝了。所以呢他说必定是死了啊，一定是死了，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对了，当一个人啊当他没有希望的时候呢，他就会来什么专专的什么仰望神，专专的依靠神啊，专专的依靠神，这个是人所会有的。那如果有一天呢，如果你的孩子忽然之间病得很重怎么办？你会立刻什么跪下来祷告的，不然呢你不会祷告的啊，你就会来好好的来仰望神啊。最后呢当然第六能够更什么更热切的祷告啊，这个在第十一节那边啊，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感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那保罗呢要求他们为他们祷告，为什么呢？我们看这一节啊，这一节的他的意思是这样子，那 有很多人呢为保罗的这个遭这个患难的祷告，因着为着他祷告的缘故呢，这个保罗呢就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得拯救，哦，能够得到拯救。那得到拯救的时候呢，那些为他祷其他人看到的时候呢，就为他们祷告，啊，就为他们感恩，就为他们感恩。啊，所以呢，保罗呢要他们呢继续的为着他们祷告，叫他们能够继续的靠神的恩典，能够脱离那些患难，以致呢能够让更多人呢因着这样子的一个神的拯救呢，能够把这个感恩呢献上给神。所以呢，换句话说，当有患难的时候呢，能教导我们更加恳切的祷告神。好像我刚才所说的，如果有一天睡在你旁边那个最亲密的人忽然之间你推他几下他不会起来，你怎么办？你会吓了一跳。你唯一的方法，你先祷告，祷告，好，祷告，好，求神帮助他。当然你也必须要做应该做的东西。那很多时候呢，我们祷告呢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成就，能够使我们从这个患难中释放。好像第十节那边讲说，他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啊，现在人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那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信心，神呢要救我们，啊，如果是他的旨意，他一定一定会救我们。我们也就对神，他曾经救过我们，现在救人要救我们，以后呢还要救我们。所以要我们凭着信心，只要我们在患难中我们继续的仰望他，他一定会拯救我们的。所以呢，当我们面对患难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说逃避，哇，有患难来了，哦，有一些问题来了就立刻逃走，不是，你乃是勇敢的靠神的恩典来什么来面对，来面对，这是人生必定要经历的。你会遇到晴天，你也会遇到暴风雨的日子，这是两者都要的。当我们面对晴天很容易，面对暴风雨的日子呢很难。但是神说呢，患难呢是神呢用来雕琢我们的方式啊，一个方式来的。那如果人呢要从一块石头啊把它雕刻成一个很美的这个塑像的话，他必须要用他锤子啊，还有那个镯子呢拿来做那个石头，一点一点一点的做呢，那个石头呢才慢慢的形成一个很漂亮很美的一个塑像。那你要不要让神这样子的塑造你呢？那你必须要接受患难在你生命中呢是必定的一个试炼，必定一个训练你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记得我们在患难中呢应该有这个颂赞的心，因为我们有安慰人的神，有患难呢也能使我们能够安慰帮助别人，也能够使我们能够多得安慰，多体验神的信实，能够专专仰赖神，并且因着这样子我们更热切的祷告。让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我们再次的把我们自己这一年交托给你。神啊，当我们开始这一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前面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答应了我们无论在何境况，就是有患难的日子，哦，神啊，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盾牌。主啊，你会让我们在患难中仍然经历你的恩典，在患难中仍然能看到你的手继续在扶持着我们。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害怕，我们没有什么好惧怕，因为你陪伴着我们，你在这个患难中你能够塑造我们，你在患难中你能够陶造我们，叫我们能够成为更合你旨意的人。但愿神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作为你的儿女的，不要逃避患难，让我们有患难的时候，主啊，给我们以一颗所谓的一颗平静的心来面对，让我们经历的时候，让我们更存着一颗感恩的心来赞美你。我们将感恩 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